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因缘果报错综复杂，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啊。但是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念佛呢，念佛的这个因，到最后却能够成就往生净土啊的果。那么看起来就好像是念佛的这个法门或是这个途径看起来是非常确定的，这个道理又怎么说呢？我们上次说的这个部分是说，因缘果报虽然是错综复杂，但是我们的心念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力量。念佛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念佛呢，不是只是嘴巴念念而已，而是我们真的打心底的至诚的念佛的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用足了我们的心念，当然这件事情将来的成就也必然深深的受我们的心愿所影响。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念佛会往生净土，其中一部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愿力。然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愿力呢，是佛的愿力。那怎么说呢？我们引《佛说无量寿经》的经文来给大家看。在这部经文里面，佛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细念我国，执诸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在《无量寿经》里面谈到的阿弥陀佛的48大愿里面其中一个愿。那因为他讲的是愿，所以才会说，如果十方的众生闻我名号，至心细念想要升到极乐，并且因此而做了很多的这个善事，执诸得本，那至心回向想要升到极乐世界，这样子做，如果说他没有升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么我阿弥陀佛呢就不取正觉。这个是阿弥陀佛其中一个大愿之一，总共有48个大愿。那除了这个愿之外，阿弥陀佛同样也发了其他的愿，比方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又譬如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 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所以从这些个经文里面啊，这些三个大愿啊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阿弥陀佛所发的愿里面讲得很清楚，只要众生按照这个愿里面讲的这样做了，那么阿弥陀佛必定能够由他这个成佛的大德、大威德、大力量，能够让这个众生能够往生极乐。所以这个就是表示呢，佛在这方面的愿力是非常非常的广大啊。那么当佛的愿力跟我们的愿力两相结合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模糊的空间，真的没有所谓的错综复杂，该往生极乐就往生极乐，就是这么样直接了当、简单明了。关键就在于说，一般的众生有没有那样的至心信乐有极乐世界存在，信乐这个阿弥陀佛的存在，然后自己愿意发愿要往生极乐，并且能够遵从这个经文里面所开示的道理一一去做。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么这个往生极乐是必然的事情。那么关于往生这个极乐净土呢，古往今来有许多的人都有事迹的记载哈。那现在其实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往生的记录存在啊。为了要让大家能够了解哈，往生极乐世界是那么样的真实，所以我们在这里举几个小例子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净土就是说莲宗里面的初祖叫做慧远大师啊，慧远大师。那慧远大师呢，根据这个净土圣贤录的记载呢，慧远大师呢，他呢为了要修行呢，他呢居山30年，饥不入俗，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精进修行的人，自己呢在山里面的山里面的这个寺里面呢隐居修行的30年，从来不轻易踏入俗众这个俗世里面哈，并且呢慧远大师呢专制净土啊，专制净土，诚心观想，也就是他30年的修行过程中一心一意以这个净土为念。所以从刚才我们讲的条件里面，修行者本身的愿力来讲，在慧远大师这个例子来说是展现无疑，在30年里面心心念念修行的就是净土。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到底有了什么样的境界跟体悟呢？好，慧远大师说他三见圣相，意思就是他有三次得以面见阿弥陀佛。但是慧远大师呢，他呢本身的这个修为深厚呢，他呢深深觉得见了这个佛固然是好像，但呢他不愿意依此而来炫耀，所以呢他始终没有说啊，陈后不言啊。他有一次跟旁边的人讲说，即便我虽然有了见到了阿弥陀佛这样的这个好像，但是我宁可到我死的时候，到我要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众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树基可以免了大众呢，大众会觉得说他在这个彰显自己的功德啊，这个过失。那么到了某一年的时候呢啊，这个慧远大师呢方从定起的时候，又再次见到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啊，那见到了种种极乐世界的这个妙相啊，并且呢阿弥陀佛还告诉慧远大师说，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7日当生我国。也就是阿弥陀佛呢不仅让慧远大师见到了，并且预告他7日之后就该往生了。所以果然在7天之后啊，慧远呢把这个7天之内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就在7天之后啊端坐入籍啊。 那么从这个慧远大师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一个就是慧远大师的修习净土的心愿是这么样的强，所以即便是这样子，那么慧远大师呢，虽然有三件圣相，可是也是三件圣相而已。意思就是说，虽然说我们有那样愿力，然后再加上诸佛菩萨的愿力，我们可以往生极乐，那我们可以见到圣相。可是我们不管是即便是像慧远大师这样修行得力人，也不是一天到晚的见佛。所以从这个例子，各位可以稍加判断，如果外面的这个世间常常有人说哪一天他又见了哪一尊的佛，另外一天又见了另外一尊佛的时候，其实这个里面呢，应该就是大有可疑的。因为跟慧远大师这样子居山三十年潜心专制净土修行的境界来比较，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何以呢，这个世间有些人会一天到晚会说他能够这个常常见到圣相。再来就是慧远大师的例子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按照这样精进修行之后，不仅可以得见阿弥陀佛，并且佛陀还会当面告知什么时候是往生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是莲宗的初祖慧远大师。那么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看莲宗的其他的祖师。那我们以莲宗的祖师举例子来给大家说，无非就是因为这些个祖师们个个都是出家修行有成的僧众，他们呢的所持的戒法里面有一条严格的戒，就叫做妄语戒，不可以说妄语，否则的话就必下地狱。所以在这些出家僧众来讲，他们见到什么才能说什么，有什么样的境界才能说什么样的境界。那么举这些人的例子来的话呢，应该最能够取信于大众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写下劝发菩提心文的沈安大师，他是莲宗的应该是第十一祖，那他是在雍正年间。那么那个时候他在雍正约略大概十一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见了圣相了，然后并且跟他的弟子说，我差不多就该往生的。所以他自此之后日益精进念佛隔年他又再次告诉弟子，他说，我月初曾见西方三圣，今日复见，大概往生时至。也就是说，他说呢，他现在又再次见到西方三圣了，大概往生的时候要到了。所以呢，他就写下一些个寄语勉励弟子们，并且把剩下的事情交代完毕，沐浴更衣，然后端坐一心念佛，不进饮食，然后就安然而逝。好，然后他安然而逝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意思，就是当大众看他好像已经往生的时候，弟子们当然无限的悲痛啊。那这个时候呢沈安大师又忽然张开眼睛对大众说，无去即来，生死大事各自要尽心念佛。多交代这一句之后，再合掌称佛名而后圆寂。所以这个是十一祖的沈安大师的这个故事。那么甚至我们说近来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呢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个民国初年，就是1928年左右呢，那个时候印光大师曾经记载他在床上坐起来，然后他说念佛见佛决定生息。接下来呢，他就这个让他的这个弟子们呢把这个水端进来，让他能够清净。清净完了之后，他就跟大众讲说，阿弥陀佛来接，我要去了。 接下来他就端身正坐，低声念佛，低声念佛。那最后呢，他圆寂的时候是如入禅定，笑容宛然。以上我们所举的三位三位莲宗的莲宗的祖师，初祖、十一祖跟近代的印光大师，他们的往生的记载都已经明确的告诉弟子们，曾经见到了西方三圣，曾经见到阿弥陀佛，并且蒙阿弥陀佛告知往生的时日，并且在这个确定的往生时日呢，然后呢安身入寂。所以从这些记载里面，我们要知道念佛得以往生净土呢，是真实不虚的事情。西方极乐世界真实是有，那请大家要坚定自己的信心。这个是关于我们在深信因果的部分要告诉大家的，帮助大家总结一番，也就是我们呢要知道佛教的因果因缘的观呢。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如是因如是果，实际上的因缘呢也不是由造物主而创造，也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业果报系统所创造。佛教的因缘观呢实在是众生的如来藏各自成就。那么并且呢这个因缘观是我们所做造的这个业不管多少劫它都还会存在，还会受报。那么在受报的时候的果报的状况是会因为善恶轻重的不同而有许多的不同，但即便因果是错综复杂，那谈到念佛呢，如果我们能够至心念佛，那么即便是我们造的恶业犹如万金的巨石一般，那我们呢也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愿力跟诸佛的不可思议的大愿力，能够成就一个非常广大无量的渡船，帮助我们接起这个巨石，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这个部分在深信因果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三福敬业里面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读诵大圣。读诵大圣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所谓的大圣。那么我们之前在谈到菩提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菩提里面最为珍贵、最为难得、最为广大的就是佛菩提。因为佛菩提除了说道理非常的精深圣妙之外，并且佛菩提能够成就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他又名大圣菩提。当时我们给大家讲的直接的下的这个说明就是说，凡是以佛菩提为核心的这些经典呢，都叫做这个大圣的经典。那如果以一般的经典的分类来看一般我们说这个五十三教，那又以三教作为一个大的分类的话，那么这个三教就是阿含教、般若教，然后方广唯识教。那么这个三个教里面，除了阿含之外，般若跟方广唯识都是在谈佛菩提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以及境界。所以我们说般若跟方广唯识都是属于大圣经典。那么阿含的经典的部分呢其实在如果我们认真细看阿含经典的话，其实阿含里面仍然是有许多大圣义理的蛛丝马迹可是就是说它当然它大部分的经文都集中在所谓的我们说的声闻菩提的义理，也就是从蕴处界这些个这些个这个事情去觉观我们身心的这个虚妄性那么阿含呢，虽然说以这些声闻的菩提的义理为主，实际上它也夹杂了许多的大圣的义理，只是你要有慧眼才能够看得清楚。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为了要这个澄清起见，我们就直接说把阿含 当作是声闻的经典，把般若跟唯识方广当作是大圣经典。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有认真去看它的义理，并且具备修行的正量，好好的去看的话，那其实阿含、般若、唯识、方广每一个经典其实都是大圣经典。好，但是这里呢，为了要让大家有更直接了当的认知，所以我们就先讲这个经典呢，我们就先定义说，这里讲的读诵大圣就是般若跟唯识、方广的经典。那么让大家了解了大圣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为什么往生净土的三福净业里面呢，需要有这一项读诵大圣呢？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谈到现在在末法时代，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种邪说。这个说法就是说，只有阿含的这个经典才是佛所说的，其余的大圣经典都是后人集体创造的经典啊。那这个呢，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听到这样子的邪说。那我们当然要辩证这个邪说呢，需要有相当多的这个举证。那我们在这里呢，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就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辨。那我们分辨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佛不是阿罗汉所能比拟的，佛的境界远远不是阿罗汉所能及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又可以分好几个相次来说。直接了当呢，我们可以说，我们都知道佛有所谓的十号，这个十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有这样的一个十的名号，那这个十个名号实际上在这个阿含经里面也经常出现。那么这些十个名号里面，我们在看阿含经的记载的时候，发现关于阿罗汉的称颂里面，顶多只有应供啊，顶多只有具足三明六通，大概就是这些形容而已，从来没有在阿含经的哪一个地方有看到对于一个成就阿罗汉的圣者呢，有着如同我们的如来、我们的佛世尊这样子一个十号的称呼。这个其实已经显现了阿罗汉的这个境界呢，远远不及于佛的境界啊。所以这些称号呢，只用来称颂佛的境界，而没有或者是说大部分都没有用来称颂阿罗汉，这是十号的部分。那另外呢，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菩提的立场来说，我们之前讲过有声闻菩提、有缘觉菩提、有佛菩提，这个三个菩提里面很显然的，阿罗汉呢只成就了声闻菩提的境界。然而佛菩提，既然佛菩提非阿罗汉所能成就，那么请问佛菩提到底谁成就佛菩提呢？当然成就佛菩提的就是佛本人啊，就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一切佛成就的佛菩提啊，所以他才叫做佛菩提嘛。从顾名思义就是成佛的菩提啊。所以从这个立场来看啊，从这个通达佛菩提、通达无上菩提的立场来看啊，阿罗汉也不是阿罗汉所能想象所能成就的，这个也是佛特别的地方。那当然佛还有其他很特殊的地方是跟阿罗汉非常的不一样，并且也不是阿罗汉所能想象的。那这些详细的部分我们留待下一次再来详细为大家解说，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假如来藏台南共修处 法义主著。本书针对毁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正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印成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舍而主张无实质之幻想真如、幻想如来藏者所误导。